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嗨，云彩飞扬的好朋友，你好，我是美珍。其实啊，每次一想到制作这个节目，真的让我觉得是一件很感恩的事情，因为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我透过每一位特别来宾他们的访谈，还有他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的整个心情啊，都是跟着这些特别来宾他们的情感起伏。虽然我自己还在这样的节目当中不断地来学习还有摸索，我期待以最好最流畅的节奏将整个节目的内容传递给所有在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不过我想真正能够让听众朋友打从心里面产生感动的，应该就是这些来宾他们最真诚的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为你邀请的这位来宾冯志梅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他自己走过的心路历程。好，那么就在我们一段音乐之后，我们一起来跟冯志梅老师约会吧。好的，好朋友，很高兴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目前在学员传道会担任辅导工作的冯志梅老师。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就称她为冯姐好了啊，老师有点严肃。好，冯姐你好。
美珍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请冯姐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刚刚说了你在学员传道会担任辅导性的工作，那也许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对学员传道会这样一个单位，这样的一个机构有点陌生。可不可以就您，请您先就这个机构的性质来做一下介绍，以及你在目前这个机构里面担任的工作。
好啊，我想很荣幸的来介绍学员传道会啊。学员传道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那我们在全世界176个国家里面 都有我们的工作。那全世界大概有4万多个全职的工作人员。
哦，这么多。
对，然后如果加上义工啊，嗯，加上其他的一些 part time 的啊，嗯，大概有20多万
这样子。嗯，
对，所以是一个很有规模的一个我们称为属灵的运动。那我们的宗旨主要就是将耶稣基督的好消息，这个他能够改变人生命的这个好消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传递给我们周围所有的朋友。那所以我和我先生，我们是在台湾，我先生是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啊，他们都称我为会长夫人。我说哎呦，没有那么老吧。哎，那我们在台湾大概有80多位全时间的工作人员，
是
大部分的呢都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
嗯，
我们大概在15所大学里面有做这个灵性辅导这方面的通常我们在学校里面都有正式的社团，但是我和我先生还有另外几对夫妇，那我们比较做的是在专业人士或者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阶层的工作。
嗯，
我们主要的是透过帮助他们在婚姻家庭里面所遇到的困扰哈，用圣经的原则来辅导他们，帮助他们建立美满幸福的婚姻。所以学员传道会主要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大学生，
嗯，
还有就是在社会里面工作的人。
所以这个机构它其实做的工作层面蛮广的，因为如果当我们看学员传道会的时候，
嗯，
我第一个感到就是说，诶，他是不是只针对学校校园的工作。
嗯，
那刚刚冯姐已经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学员传道会主要就是希望能够对婚姻的关系，甚至社会青年，甚至一些专业的一些团体，包括学生在内，给予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分享
人生方向。
yeah, 也分享耶稣的爱好。那么不知道冯姐在这样的工作单位当中，你担任的是什么样性质的工作？
我担任的比较怎么说，多元化好了。
嗯，
我想如果你要问我最主要的工作，我说我仍然是一个家庭主妇。我们非常看重尤其妇女她在家庭里面的角色。那我想我也顺便提一下，我有2个小孩，我的大儿子今年17岁啊，读高中2年级，我的第二个儿子是国中2年级。所以我最主要的责任仍然是在家庭里面，把家顾好啊，跟孩子的关系，然后跟我丈夫的关系。
嗯，
那在这个之外呢，我现在主要的是做妇女方面的工作。
嗯，
对，我有很多一系列的演讲是针对妇女的，所以我们也有开婚姻的辅导的课程。
嗯，
然后也有，我也在一些公司还有在一些社区里面带领一些家庭主妇和职业妇女啊，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然后有生命的成长。
嗯，
那我也在很多地方演讲，所以我的工作比较多。
对对对，我想我们听的卡带就是你针对一些青少年或者是学生们的一些演讲，
嗯，
包括夫妻，
嗯，
未婚男女之类的。
嗯嗯嗯，
我不知道冯姐在面对你这样的工作当中，你觉得带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带给我最大的感受哈，其实我上个礼拜我也上另外一个广播节目，我们也谈到这一点。我跟我的听众朋友说，其实我的生活是非常多变化的，我每天的时间表都不一样。
嗯，
然后我每天去的地方也不一样，我接触的人也不一样。很多人非常羡慕我的工作是很看起来好像多彩多姿，那我也承认我的工作是非常有弹性，然后很具挑战性的哈。我的工作挑战很大，也非常的有趣，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所做的工作是有价值的。
嗯，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去安排一个非常多彩多姿的生活，但是重点是你所做的到底有没有永恒的价值，就是你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这个永恒的价值。那我觉得我非常感恩，非常珍惜的是，我知道我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把真理，把生命的真理，还有把上帝的爱带给我所接触的人，那这个在永恒里面是有价值的。
嗯，
所以我想这是我最珍惜我现在的工作性质的一个地方。
是。
嗯，
另外我在想请冯姐跟我们分享，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在许多的场合跟人分享有关人际关系，
嗯，
还有如何 接纳自我的形象的一些正确的看法。
嗯，
我想因为现代人有许多的人对自我形象的看法不是很正确，
嗯，
包括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的关系可能也没有一个很正确的引导，
嗯，
完全是流行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走哈。那么我想其实我自己在听过刚刚所说的那两卷卡带之后，我自己很受到激励，嗯，因为第一个我自己的自我形象并不是很正确第二个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正确，
对对，第二个就是因为我未婚嘛，嗯，所以我觉得在这当中我得到很大的帮助。但是我回过头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想问冯姐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在你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嗯，你一直对自我形象或者是对两性之间的关系都保持这么正确的看法？
哦，我想美珍，如果你听过我的录音带你就知道绝对不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跟一般人都一样，
嗯，
也是在自我接纳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跌跌撞撞的有过很多的摸索但是对我生命影响最大的就是我认识了上帝，我认识了耶稣，
嗯，
那你想我可以在这边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吗？
当然可以
对，其实我曾经是一个非常自我为中心然后非常自卑的一个女孩子，我非常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尤其我在青少年时期，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我过去认为我自己很特别哈，我怎么这么不喜欢我自己，但是其实现在我发现大部分的青少年都有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外观对自己的表现不甚满意，
嗯，
然后非常的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那我也曾经是这样，我最清楚记得就是我在读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我大概十二三岁哈，
嗯，
我们家里有一位长辈啊，有一天看到我出门穿着制服，然后就把我叫住说，哎，志美你回来给我看一下我不知道他要看什么所以我就战战兢兢的走回来，结果这位长辈就说，他说哎呦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腿这么粗啊，怎么粗得像象腿一样哎呀我一听我觉得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一个女生十三岁我下面怎么会有一副象腿啊我就赶快跑到房间里面再把书包丢下来站在镜子前面看来看去，然后我其实在那天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就是我决定相信这个人对我的评语，
嗯，
我决定相信说真的我下面长了一双象腿，哎呀这太恐怖了怎么可以让别人看到呢，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就非常的害怕穿裙子啊，一只要有机会我就穿长裤，
嗯，
或者穿长裙，
嗯，
我很怕把我这个下半身露出来给别人看我非常不喜欢自己的长相我觉得我一定是一个非常没有非常不女性化的女孩子，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的打扮就非常的中性，
嗯，
然后我也刻意的不加以修饰自己，因为我觉得好像越描越黑啊，那干脆算了，好像你刻意要去掩饰什么，
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对自己的长相外观非常没有自信心。那是到我高二我认识了耶稣，其实之后也都还挣扎了几年，我想我真正有非常明显的改变是我读大学四年级，
嗯，
我觉得我才比较 comfortable， 就是比较自在，
嗯，
我敢穿短裙子不怕给别人看，终于敢穿游泳衣那我想这个改变是逐渐的，当我认识上帝爱我是他造了我，然后其实除了我的身体之外我还有很多其他非常美好的地方我的身体并不代表我的全部，我的长相并不代表我的全部然后我开始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发现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独特非常与众不同非常宝贵的人，我发现我有一些影响力是别人所没有的，至少 我对我的家人来说，我对他们是很重要的啊，我可以影响他们，还有我周围的朋友，那是别人所不能影响的。我发现我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的价值不在于我外表长得好不好看，其实我也长得也不是很丑啦哈。
对对对。
不过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价值建立在我们的外表上面，我们真的会非常的没有安全感，因为真的没有一个人长得十全十美。所以当我看到我里面内在的个性，还有其实我所接触的人，我对他们有影响力的时候，还有上帝是这样的爱我，而且他创造我的目的也是要我去经验他的爱，并且和别人分享他的爱，我就觉得哎呦，其实我是很有价值的。你知道，当我开始这样正确的看我自己之后，我发现我的外观也改变了。
对对
对,
对，
我更喜乐，我更多的笑容，我也愿意花一点功夫来稍微装扮自己一下。我发现，哎呀，其实我长得也还算蛮可爱的。
是是是，我们听到冯姐这样跟我们分享，其实我想收音机旁很多的朋友啊，可能都有冯姐刚刚讲过的那样子一个经历，特别是在成长的过程，非常在意自己外形的时候，别人的一句话很可能就会成为他自我评断的一个标准，
影响一生。
对对对。不过冯姐也说到，因着基督信仰，让他能够在这样子一个自我形象上面的调整。不过我想也是您说，就是不是很快就改变，
那是要
经过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继续的来听听冯姐她的改变。在刚才听过冯姐的分享之后，我心里有一个感触，我不知道这样的感触是不是很正确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有许多人，不管是青少年，包括可能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他们被自我形象的认识都是扭曲的，但是这可能是过程，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来自于环境，来自于人朋友，甚至父母亲，甚至师长会带给他们一些好像对自我形象上面错误的认识。就拿我来说好了，我因为从小个子就很娇小，然后也蛮胖的，然后每一次开学之后呢，排座位的时候我总是排一号，然后每次都坐第一个位置。对对对，然后我还记得以前我要参加合唱团的时候，我非常羡慕参加合唱团的这个活动，因为我很喜欢唱歌。再来就是我发觉参加合唱团的同学好棒，他们可以穿白色的上衣，漂亮的裙子，还有长筒的袜子，很漂亮。那时候我就跟老师说，鼓起勇气说，老师，我也想参加合唱团。就我记得那时候老师给我的评语就是，美珍，你太胖了，站在舞台上可能不好看。那我当然要谢谢老师很诚实，不过他的诚实也造成我对自我形象上面的一个我就觉得我不好，不是就是因为我的外形不够好。我想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很多的很多的收音机旁的朋友都面临这样的状况。我觉得那真的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回忆啊。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让我自己也自卑了好长好长的一个岁月。
对，了解。
那老师说，要从这样一个很沮丧很自卑，甚至你已经被根深蒂固的认为你的形象就是这个样子，
对，
不被别人接纳的时候，要想一下子走出来那是不容易的。那么因此刚刚冯姐说，你是因为接触基督信仰之后 帮助你走出来。
嗯、
基督信仰真的可以帮助一个人去重新认识自己吗？
嗯、
还有就是我想问一下冯姐，就是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认识基督信仰的？
嗯，好，我想美珍一连串问了好几个问题，但是我要先向听众朋友澄清一下，因为你们没有看到美珍哈，我坐在这里看着她，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
谢谢。
是，我认为一个人真正的美丽，她真正的这种吸引力是发自内心的。
嗯，
他里面发出来的那种自信心，那种肯定，还有那种喜乐，是他最有吸引力的一个地方。我说任何人都一样。
是，
所以听众朋友，不管你认为你自己的外表如何，你放心，那个都没有办法拦阻让你真正的美丽从里面流露出来。
嗯，
其实上帝创造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各有各的美丽，而不是像我们现在的社会认为要很有骨感的女人哈，要那个瘦的那个骨头都露出来的那种才够漂亮。我觉得真是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我们自己。
对
啊，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好，那我们就回到美珍的问题，就是说我是怎么样接触基督信仰的。那这个要从再从我13岁的时候说起好了。那个时候我是在台湾我们家人都在台湾。但是在我13岁，就是我读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家就移民到美国去。
Uh-huh.
所以我就跟着家人一起移民。那我记得这个是我看好13岁，那30年前、oh. 你就知道我几岁了。对。30年前移民到美国去的人其实并不多。
Uh-huh.
所以当同学老师听说哎呀那个冯志梅要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我记得大家都对我非常的羡慕，那我也非常引以为荣啊，觉得哇，我的人生应该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这个脱离我的象腿生涯所以我就到了美国。我还记得当我的脚踏下这个踏到美国，那时候我们家是移民到夏威夷哈。
Oh.
我还记得当我的脚踏在夏威夷机场的时候，我对我自己起誓啊，我对我自己说，冯志梅，你要用你一切的努力来得到美国所能给你的一切。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我真的非常的努力。我想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在功课上面能够跟当地的人一较长短啊。
是。
所以我就开始很努力的读书，很努力的拼英文啊。
嗯。
所以我还记得我到美国八个月之后，学校曾经给我做一个评估，看看我是不是需要接受，因为那时候就陆续有一些从外别的国家来到夏威夷的学生，他们就在评估是不是要替这些国外来的学生专门开一个班，一个英语班。我那时候才去美国八个月，然后我做这个评鉴的时候，那个老师非常惊讶，他说你只来八个月吗？我不相信，我就知道我的程度不错，
对，
所以我就没有被排在那个特殊的班级里面，我就跟着就是当地的学
生
对。那等到我高二的时候，我国二去嘛，三年之后，我高二的时候我的功课已经非常不错了，就是在全校的很前面的这样的排名，我对我自己的功课还算满意哈。然后我也有一群我们我也有自己的小圈圈了哈。那个对青少年是很重要的，有一群自己的朋友。那我也在很多事情上不落人后，我也到外面去打工赚钱，这个自己这口袋里总是满满的啊。
嗯，
然后我甚至和我姐姐我们合资买了一辆车子，哇，那时候好威风啊。
那个时候你年纪多少？
16岁。
16岁就有车
了，就可以开车。
哦，
对。然后我和我姐姐我们每天就自己开车上学这样子。
哦，
啊，沿途接同学，哎呀，真是好好威风啊，这样子觉得很了不起。然后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有意义，所以我也在一个残障儿童医院里面当义工。所以你说从各个角度来看，我应该是一个很快乐的女孩子，我应该是一个对自己非常满意的女孩。
是。
但是就是在我16岁的那一年哈，我高二那一年，有一天我在家里洗碗，我们家是 爸爸妈妈要求小孩子都要做家事的哈。我妈妈很忙碌上班，所以有一天我在家里洗碗。那我想跟各位描述一下那时候我们家的周围的环境。我们住在一个山谷里面，夏威夷的山谷是很美丽的啊。那这个山谷啊，三面环山，我们住在那个山谷的最底端，所以我们住在半山腰，三面环山。另外一面呢，远远的看出去，你可以看到夏威夷最有名的威基基海滩哈、有 Waikiki Beach、
是，
所以风景是非常宜人
的 ，view 都很美。
对对，然后我就看，哎呀，这夏威夷的天永远是蓝的啊、海永远是那个浪永远是白的，零污染，没有空气污染、然后那里的人都非常的和善，我的功课也不错，我的家庭，我父母亲也没有离婚哈、所以说起来我应该是在一个很完美的环境里面，
是，
可是我那天却发现我在这样一个完美的环境里面，我的心却是非常非常空虚的。说真的，我不知道我活着干嘛的，我不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我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似乎可以看到我人生的尽头，我就这样继续的努力用功读书，然后打工赚钱，将来我读个好大学，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按照我父母亲的意思去研究所，然后拿一个很高的学位，然后有一天嫁给一个留学生，然后我们就在美国买一栋房子，生几个小孩，然后呢，难道人生就是要这样吗？我心里想，我今年16岁，一个16岁的女孩子想要的东西我都有了。
以当时的这个情况来讲，
对，
真的是这样。
一个16岁的女孩子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我也知道我需要的不是一个男朋友，我知道有男朋友是很麻烦的，虽然我会向往这个恋爱，但是我知道我那个时候还太早了，所以我也不认为说我之所以不快乐或者空虚是因为我没有男朋友，这个我倒很清楚，因为我看到我很多朋友有男朋友，然后他们一点都不快乐啊，他们被情所困，所以我知道那也不是我需要的答案。我要有的东西我都有了，可是为什么我心里还是空虚呢？我似乎不知道我活着真实的意义和目的，虽然我现在有很多东西，有很多我追求到的东西我都有了，但是这些却没有让我有那个踏实的感觉、我却不觉得说我活的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因为我是在为我自己而活。所以那一天我就觉得这真是天大的讽刺，我在一个看起来最完美的环境里，可是我的内心却是无比的空虚。因为小的时候我就有去过教会，所以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会向上帝祷告，所以我那天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如果你有答案的话请你告诉我，我只向你求一个答案，就是你让我知道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其实上帝是垂听人的祷告，他也非常高兴人做这样的祷告，他就很快地回应了我的祷告。两个星期之后我被邀请参加学校里面一个基督徒的聚集，一个聚会。我去到那个聚会里面，我就发现这些人很奇怪哦，我知道他们的功课可能没有我好，我知道他们在学校的排名可能没有我高，可是他们却有一个我所没有的东西。我在他们的脸上，我在他们的与他们的谈话当中，我感觉到这些人他们有一样东西是我没有的，就是他们对人生很有把握。哎呀，这点让我真的是非常的羡慕啊，又有一点不愿意承认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我在追求的东西，就是他们似乎非常肯定的知道他们人生的方向。
听到这里我觉得很好奇啊，就是为什么这群人对他们的人生方向这么肯定。不过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听冯姐告诉我们她的经历。
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个礼拜天晚上十点播出的《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播的生命见证型节目。我是美珍，美丽的美，珍珠的珍。美珍会在每个礼拜天的晚上邀请一些特别来宾，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自己的生命见证故事。今天我在节目当中邀请的这一位特别来宾，就是目前在学员传道会担任辅导工作的冯志美老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称她为冯姐啊。我想冯姐刚刚已经在节目的前半段不只介绍了她目前的工作，特别的一段就是她自己在成长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摸着基督信仰。刚才冯姐曾经说过，在16岁那一年，事实上在美国这个地方啊，住在这么好的环境里面，接受这么好的教育，然后呢，你又有能力去打工赚钱，甚至于可以有自己的车子。我想说，机旁同样年龄的孩子可能都很羡慕啊。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发觉冯姐可能是一个蛮会思想的一个，应该是说在那样的年纪很会思想的一个女孩，因为你思想到有关生命的问题，有关你自己未来一生的一个道路的问题。当然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开始做了第一个祷告，就是跟神说，如果你是真的，请你给我答案。
是
两个礼拜之后，神就把你带到很怎么讲，很不是很特别哈，就是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你就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
就是被邀请。
对对对，在那个聚会当中，你碰到了一群人，然后这群人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你觉得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很有把握。
对，
好，那么我们想请冯姐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为什么这群人很有把握，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我要所以他们告诉我了，他们说那是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
我觉得他们除了对生命有把握之外，他们也展现出一种非常兴奋，然后非常积极主动啊，非常自我肯定的这样的一种气质在他们里面，
是，
那是我很羡慕的。所以那天晚上就有一个女孩子就跟我分享一本小册子，叫《四个属灵的定律》这本小册子里面就讲到说，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是，
他那里面就有一节圣经经文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或者是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我就在想，更丰盛，我承认我的生命现在已经很丰盛了，但是我说我的生活现在已经很有很多的活动了看起来很丰盛了，可是我真的要的是一个更有意义的生活。所以接着他又带我看第二个重点，第二律说人有罪而与神隔绝，所以不能够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他生命的计划。我就想，有罪，我也承认我并不完美好，我承认我有罪。然后他说，因为人有罪就把人与神隔绝了。然后第三个重点呢，讲到说耶稣基督是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唯一救法，借着他你可以知道并且经验神的爱和神为你生命的计划。他那里就有一个图表，就是画两条线一个上面是神，下面是人，然后神和人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没有办法沟通，但是人和神中间呢就摆了一个十字架，耶稣基督就成为人和神中间的桥梁。这里讲到说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呢耶稣他成为人与神中间的桥梁，因为耶稣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那这个是第三律那他第四律呢就讲到说，我们必须亲自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我们才可能经验到这种丰盛的人生。所以他又有一个图表，就讲到一个圆圈里面有一把椅子，这个圆圈代表一个人的生命，在圆圈中间呢有一把椅子，他又问我，是谁坐在这把椅子上，是你自己呢还是你让耶稣来坐在椅子上？那我承认那个时候是我自己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那这位女孩子问我说，那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来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来掌管你的人生？我想我还是有一点骄傲所以我那天就说，我很高兴你有耶稣基督，然后你过得很快乐，我恭喜你。I'm happy for you. 我很礼貌的对对方说，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你认识了耶稣。但是我并没有当场就 愿意跟他一起祷告。但是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躺在床上，我自己对上帝说，我说，上帝啊，如果这个女孩子讲的是真的，如果这本小册子里面讲的是真的，就是你为我的罪而死，你从死里复活，而你愿意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来掌管我的人生，让我经验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那我愿意，我愿意邀请你进入我的心里面来。但是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我不求功名利禄，我只求你让我知道我为什么而活，你让我知道我活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就满足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耶稣讲，我说，那我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请你进来，但是请你让我知道我活着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上帝是垂听祷告的，各位朋友，如果你向上帝祷告，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他进入我的心中。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我就感觉到有非常明显的不同，那个不同就是我心里非常的平安，然后我心里面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喜乐。我过去所经验到的都是快乐，而不是喜乐。快乐就是根据环境，比如说环境好啊，很顺利，我就快乐。可是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快乐不起来了。
是。
可是那天早上，我感觉到从我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那是叫做喜乐，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因为外面环境影响带给我的。我就想，为什么我今天早上这么喜乐？我从来没有经验过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我才说，哦，那是因为耶稣住在我的心里，因为我邀请耶稣进入到我的心中。于是慢慢的，我开始学习，我开始明白，透过读圣经，透过和别的基督徒在一起，我开始学习到，原来上帝创造我来到世界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我来经验他对我的爱，并且他给我一个人生的使命，就是要我去把这样宝贵的爱和不认识他的人分享。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人生一直到今天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我的人生目的就是我要来经验上帝对我的爱，我要来发掘他创造我的时候，他给的我那个人生的计划是什么，我来经验他的爱。第二个就是我也尽我一切所能和我周围的人来分享上帝这个奇妙无比的爱。所以一直到今天，我继续不断地经验到上帝天天改变我的生命，上帝天天用非常奇妙，用非常有创意的方式向我显明他对我的爱。他不断地告诉我，透过很多事情，他让我知道他爱我，让我感觉到他爱我，并且他让我人生有意义，有目的啊，让我知道我活着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哇，我想听到冯姐说了这么多之后，实在很羡慕，因为哎，感觉上好像你的人生模式没有改变，你还是继续的读书，然后求学，得到很好的学问之后，也结婚了，然后也生孩子了。可是人生是这样，照着好像一般人生应该走的模式在走，可是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让你好像到今天都好像每一天都可以有新的发现，每一天对你的人生，不管你接触到的人事物，都可以带给你新的一个启示哦。我想
活着才有意思。
对对对，而且就是今天的你可以站在许多人面前去跟别人分享你的经历，你生活当中，甚至你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过程，可以鼓励很多跟你有相同经历的人。而且我知道，我听过你两卷的卡带，到最后你都还是把所有的总结归到基督信仰，是要把人带到神那边。所以我真的可以相信，你真的是做得很快乐，做得很有意义。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冯姐的故事。 听到这里呢，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冯姐跟我们来谈一谈啊，就是我知道一般人对信仰的看法就是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劝人为善的。那我想大家也不会否认说基督信仰对人的生命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但是我想就冯姐你自己接触基督信仰之后，你生命中的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你整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转变，能不能就你自己回过头来看，来做一个总结？
其实有好几样，我觉得是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信仰非常非常不同的。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是我有永恒的盼望，而且非常的确定啊，我知道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会去哪里？
是
我知道我会去天家与天父在一起，
这是很肯定的确据，
非常确定的知道，而且那不是因为我修行修来的啊，那不是靠我自己的努力用我的好行为去赚来的，而是我接受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流的宝血，他对我的赦免，我就是凭信心接受了耶稣为我所做的，我就得救了。
是，
所以那不是靠着我苦苦去修行。圣经说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换句话说，我知道我能够将来回天家与天父在一起，我能够享受永生，那不是因为我的善行，而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接受他进入我的生命。但是耶稣进来以后，他改变我的生命，我仍然行善，可是我今天我行善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得救
啊！
我想这是最大的我们跟其他宗教的不同。
对对对，
其他宗教是行善来修行，然后以至于得救啊！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我们是先得救，有了这个确据，然后我们和上帝建立了这个关系，很个人化、很亲密的关系之后，行善对我们来说，爱人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方式去得着救恩，而是得救以后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我想这是第一个，就是我有那个很确定的那个确据，知道我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去哪里，所以我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对那个未知的惶恐，我里面非常的平安，知道我人生往哪里去，知道我的生命在上帝的手里啊，这是第一个。那我想第二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我觉得也是基督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信仰非常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拥有真正的自由。很多人说，哎呦，我不要信耶稣，我最近跟一个人传福音，他说，哎呦，不要信耶稣，信耶稣卡拉 OK 也不能唱，说 KTV 也不能去。我想因为他认为他的基督徒朋友都没有去这些地方，他说我跟你说，我现在吃喝嫖赌我什么都做，我要等到我老了，我觉得我都玩够了以后我再来信耶稣。很多人认为说信耶稣他会失去自由，可是我觉得刚好相反，
对，
信耶稣让我得着真正的自由、
嗯、
这个自由，所以我想我对真正的自由来下一个定义哈，真正的自由不是去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真正的自由其实是有能力去做到我知道我应该做的事啊，这是真正的自由，有能力去做到我知道我应该做的事，这才是真正的自由。譬如很多人说，哎呀，我知道我就是应该勤快一点，可是我就是懒惰嘛、
嗯、
所以你知道吗，他没有自由、
yeah.
他是他那个懒惰性情的奴隶，他没有自由。
是
有的人说，我知道我不应该抽烟啊，抽烟对身体不好，可是没办法嘛。所以你知道这里他不自由诶，
对，
他受这个烟瘾的捆绑，他是香烟的奴隶，
对，
他没有真正的自由。
是
有些人说，哎呀，我知道这个婚外情不好，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这个抵挡那个试探，那个诱惑太大了、
嗯、
我们是看到这个人他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对，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有能力去做到你知道你应该做的事。我觉得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
嗯、
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过我们的人生，但是它并没有停在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来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经验到那个能力去对试探说不，有能力对我知道我不应该做的事情说不，而且我有能力去做我知道我应该做的事、
yeah.
我知道我应该勤劳，所以当我接受耶稣以后，我信靠主，主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勤劳、
uh-huh.
我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在有些时候我不应该嫉妒人，我不应该恨人，接受耶稣以后，我信靠耶稣的时候，他就给我能力让我能够在受伤的时候我不恨别人，让我里面自卑的时候我可以靠主，我能够对自己有正确的看法。我认为这是真正的自由，是那个能力的来源、
嗯、
我在这里我想跟朋友们分享两段圣经哈、啊，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啊，新约的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其实第十二节开始都很棒。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里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真正的自由，这是真正的安全感，就是在任何一种情况里面我们都可以知足，任何一种情况里面我们都有力量去面对。然后还有在第十九节啊，腓立比书四章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嗯，
所以我知道我一切的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能够得到满足，而且我有能力去面对任何的挑战，去适应任何的环境，去面对任何的困难。
嗯，
我想这两样哈，一个是永恒的盼望，那个确据，知道我有永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那个能力去做我知道我应该做的事，那是真正的自由。
是，嗯，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要请冯姐来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来分享。我知道收音机旁有些人他是非基督徒，有些人他是基督徒，那冯姐可不可以就你自己过来人的身份来跟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来做一些勉励？
嗯，好，那我想对于慕道的朋友们，就是你过去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或者向耶稣祷告，而今天你听了这个节目，你觉得你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很简单，我可以带你做一个祷告。我先讲一遍啊，如果你听听看，你觉得这个祷告合乎你的心愿，我邀请你来跟我这样向上帝说。你可以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请你来管理引导我的人生，让我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如果这个祷告合乎你的心愿，我要再重复一遍，我就请你跟着我在收音机旁边，你自己向上帝做这个祷告。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人生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来引导管理我的人生， 让我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想可能收音机旁边也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那你听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内容，你愿意来更深的经验上帝对你的爱，那我也带你做一个祷告，让你能够更深的经验上帝的爱和他对你生命的计划，还有经验他的能力来面对你每天的挑战。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深爱我们每一个人，也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宝血是要叫我们得救，并且经验一个丰盛有意义并且得胜的人生。主，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今天很多他们有他们心里的需要，虽然我不清楚是什么，但是主，我知道你认识他们，你清楚，就求你现在按着他们的需要来供应他们。他们需要能力，他们需要安慰，主，他们需要指引，需要智慧，需要方向。主，就求你按着他们心里所需要的，也按照你圣经里的应许，使他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谢谢主，我们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是，谢谢，非常谢谢冯志梅冯姐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她自己的生命经历，而且在节目的最后还带领我们一起向上帝来祷告。但愿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透过这样的祷告，可以帮助你的生命有全然不同的一个更新。那么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节目最后美珍衷心的祝福你有一个平安喜乐的夜晚时光，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